造字义或造灵义，怎么解释雅歌啊？这个雅歌是人类婚姻开始的一个结晶，整个人类历史发觉是上帝创造亚当跟夏娃之后呢，亚当看到夏娃赞美上帝，开始人间的第一章第二章进入家庭之后呢，第三章撒旦试探人之后的婚姻破碎，上帝创造最后目标是家庭，家庭是人类开始的原点，施洗约翰用婚宴来比喻主，结束的时候呢，羔羊婚宴在启示录十九章。因此雅歌里面就隐藏了两个解经的一个问题，到底我们应当从上次所说在谈男女之间的爱，还是谈一边读雅歌就一边读上帝对人的爱，是造字义还造灵义？二十世纪比较多的学者已经靠近说应当从字义谈男女之间的爱，而且是用剧本用剧情的发展，从第一章到第八章把它分成是六幕，包括呢愿望，包括期待，包括追求，包括寻觅，包括相会，最后结合。另外一种分法呢是说，前面呢是结婚前奏，在第一章从二节，愿他用口与我亲嘴，一开始就是相亲了。到第二章第七节，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不要惊动，不要叫醒我所亲爱的，等他自己情愿，这个在表达爱意，等他自己愿意跟我来谈恋爱。然后我一相念之时，寻找失落寻见的整个恋爱的过程，高潮是三章六节到五章的第一节，那种相交难忘的新婚之夜，特别是四章十六节，这女人说的，北风啊兴起，南风啊吹来，吹在我园内，使其中的香气发出来，愿我的良人进入自己园里面吃他佳美的果子。然后男人说，五章第一节，我妹子啊，我心腹，我进入我的园中采我的墨药跟香料，吃了我的蜂房和蜂蜜。男女的对话讲相交，那个难忘的那个晚上，从五章二节开始呢，说是亲密关系的延续，一直到第八章在谈爱的本质。也就是说，整个谈男女之间的爱呢，有不同的戏剧的编码编法，甚至有作曲家想把它写成歌剧来谈。那问题就是说，雅歌只谈男女之间的爱吗？有没有可能谈是上帝对人的爱，上帝对以色列的爱，垂直的爱跟水平的爱可以交叉？这个背后的问题就是完全照字义吗？有没有灵义解？会拒绝灵义解的原因呢，是认为这个解经太幻想的，太没有解经的范畴了，太自由而没有解经的管制。比如说四章五节所描绘心腹的两乳，犹太学者把这两乳解释成摩西跟亚伦，甚至是两个弥赛亚，教会把这两乳解成是旧约跟新约，或是上帝对以色列跟外邦人的爱，或是新约的水跟血，两乳可以变成五花八门。那华人教会把二章十三节的无花果解成是犹太人，葡萄是解了基督徒，犹太人得救，外邦人教会也结果子得救，这个是灵异解。五章六节，我给我的良人开了门，我的良人却转身走了，他说话的时候我神不守舍，我寻找他竟寻不见，我呼叫他他却不回答。把他解成呢寓意或灵异解成童女呢，觉悟的太晚了，主已经另外呼唤别人来跟随他，已经不呼唤你了，你不给上帝机会他就不给你机会了。这样的灵异解呢很美，很有属灵教训，但常常你觉得有把握这样解经是对的吗？也难怪呢，一些字义解的人认为呢太不可思议了，太神奇了，太幻想了，太过分关心经文的应用而非意义，太强调现在即时的启示而忽略的上帝借着所罗门王所写的过往的启示，包括一章九节，法老王车上套的骏马被解释成说太华贵了，属肉体了，世界上的君王，可是呢又连一解成他是基督的君王的身份，引导人归主，因此骏马不得休息。 甚至把男女交合当中蜂房、蜂蜜、酒跟奶代表信徒的不同的属灵的性格非常分析。你看教会历史就发觉了，灵异解空间其实是主流。旧约圣经中最让人痴迷的大概就是雅各书了，小小的八章而已，一直呢是旧约学者的最爱。犹太人在他的敬拜礼仪当中呢，五旬节的时候读路德记，雅毕月呢第九日呢读哀歌纪念圣城被毁，祝棚节呢读传道书，普尔节的时候呢读以斯帖记，逾越节最重要的时候呢读雅歌，好像在隐含上帝把以色列人救出埃及，过了红海，所以里面有法老王，里面有到迦南地以后的这些山啊，这些塔啊，这些旷野，种种的情景，短短的117节当中啊，吸引的无数的知名的神学家的注目，为他注解。用解经史来看的话，这个小书啊，拥有极为灿烂的成果。所罗门跟苏拉密之间的关系啊，灵异解的意思就是说，基督对教会的爱，可是对犹太人说是上帝对以色列的爱。天主教甚至把这个心腹解释成玛利亚。从教会史来看，从325年尼西亚大公会起，不论天主教、更正教，独身已经渐渐被发展成为神圣人员的条件。那原因呢，奥古斯丁的观点可以说是一个代表，他主张呢，婚姻的目的是要生养众多，在创世纪第一章的。或者人呢堕落犯了罪了，肉体的欲望呢已经污秽了婚姻，基督来到呢，婚姻跟生育已经不再是命令了，所说的文化使命已经被福音使命所遮盖了，独身呢帮助你避开肉体的情欲，性该被升华成基督跟教会的爱。所以雅各啊，从这角度来看，就变成被升华灵异解藐视的男女之间的爱。实际上呢，夫妻的爱之后所发展的独身啊，是有一些问题的。夫妻的爱在帮助我们了解呢，婚姻是神圣的，独身童真并不因此而高超啊。旧约对独身没有任何评议，所有的列祖、祭司、先知，除了耶利米以外，都是结婚的。四世纪的十一章把独身不孕呢当作是咒诅。以利沙伯怀孕五个月以后呢，讲一句话说，上帝要把我人间的羞耻拿掉了。从亚伯拉罕到保罗行割礼的部位来说明呢，上帝对婚姻的严肃性。其实新约耶稣说不能离婚，保罗呢在提摩太前书第三章讲到呢，监督你的婚姻家庭要顾得好，才可以顾教会。所以婚姻是重要的，所以不能被灵异解就忘了婚姻的重要性。独身呢，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所说是被允许的特例，不是命令，不是常例。雅歌男女之间的爱彰显上帝的爱，所以独身是变成次要的。中古世纪发展出的修道院独身主义呢，并不是上帝创造的原意。实际上我要讲的重点就是，基督对教会的爱正好托住男女之间的爱，这两个是雅歌解读当中你不能筛去一个而排挤一个的。所以宋尚节呢，就以用以经解经，以基督为中心来高举神义，来排挤仁义，要找出经文的适切性跟关联性，目的要借着雅歌让信徒的过敬虔的生活，这样的灵异解经呢不会产生异端的，它提升人对上帝的爱或是基督跟教会的爱。只是说灵异解呢是有一些线索的，你怎么知道你的灵异解有把握？那就要回到希伯来文的特征。雅歌以平行句为经，譬喻为纬，交织成一篇优美的爱情诗。在雅歌中常出现的譬喻呢，特别是明喻跟暗喻跟借喻这三种。明喻像什么呢？二章二节，我的佳偶在女子中，好像百合花在荆棘内，好像如像，所以他是在做比喻。 他并不是百合花中在荆棘呢，而是好像表示他是在荆棘里面，他是百合花，是很宝贵的。这样的名誉表明两种事物的相似，但主体呢，那个我的佳偶是主要的，它不过是衬托让我看出来我的佳偶是比别人宝贵。这样的名誉呢，把它衍生成耶稣是对教会是最宝贵的，所以可以被提升的，可以提升成灵异的。隐喻是没有这些如像，而是直接说了第二章第一节，我是撒伦的玫瑰，是谷中的百合花，是而不是像，直接用这样的方式更呈现呢，更夸张。我的爱人就是撒伦的玫瑰。那因此对于清教徒，对于这些灵异解逼迫的时候，困难的时候呢，雅各就变成他里面的方墨甘泉。我的耶稣就像撒伦的玫瑰花，谷中的百合花，在干旱枯干逼迫苦难当中对上帝的渴慕的爱，用雅歌来彰显。还有借喻，假借喻体来代表本体，喻体反而居于主要的地位，精炼含蓄，能启发人们的想象力。比如说第五章第一节，我妹子，我心腹，我进入我的园中，采了我的墨药和香料。这样借喻呢，是表示呢，他们呢男女交合，那会提升说我的祷告、我的灵修、冤屈、感恩、我的爱戴，借着这些文学技巧，把它呈现神的儿女对上帝的爱。雅各啊，两个主角，所罗门王跟苏拉密，有时候你发觉呢，他们明喻暗喻呢，说话者呢互换，甚至有时候所罗门王变成牧羊人。田间的角色，有时候在皇宫，有时候在田间，有时候是明喻，有时候是暗喻。这是质疑解经的人他无从解的。质疑解经的人最大的问题是谁在说话。如果是你完全照质疑解的话，特别第七章啊，王女，你的脚、你的鞋、你的腿、你的肚脐、你的两乳、你的颈项、你的鼻子，如果照质疑解的话，他就像呢丑八怪，他并没有在真正描绘一个女生长得。他说你的头在你身上好像加密山，特别是第七节啊，你的身量好像棕树啊，你的想象好像象牙塔。你留意他其实在用迦南地、巴勒斯坦的这些地名啊，不能完全这样质疑解。有好多这些地点，他其实用耶路撒冷、用隐基底，这在南边。用基达在南部的沙漠，加密山、基列山、西舍本，北边的德萨，更北的大马色、黎巴嫩、黑门山。说话的人是所罗门王，牧羊人、守夜的人、城里的人。他好像在谈这个城哎，他在谈以色列哎，他有这么多的暗喻跟明喻跟借喻，把它放在一起。质疑解的人需要换一个角度来呈现呢，他在谈上帝把以色列救出埃及，过了红海，就像一葡萄园。因此那个爱人好像若离若合。第二章九到十四节呢，牧羊人邀苏拉密女子一同出埃及。后来第三章一到五节呢，是苏拉密女子呢在找上帝，以色列在找上帝。你是从救恩历史，以色列的以出埃及过红海进入迦南地这个葡萄园，来影射到男女之间的爱。所以寓意解有它的空间，它一边接受呢出埃及过了红海进迦南地的预表，特别用最高潮所罗门王尊贵，上帝的尊贵，包括外邦人可以跟苏拉密女子一样的角色羡慕上帝的荣光，更渴慕来亲近他，更渴慕来爱他。他在教导以色列人在逾越节的时候呢，纪念上帝的救赎。他同时也正好是保罗用基督跟教会的基础来看男女之间的爱，垂直的爱带来水平的爱，四面解跟灵异解融在一起，在说明男女之间的爱是从神而来的。 因此愿意看重上帝的爱，用神的爱建立彼此的爱。求主也帮助你是这个方式来读雅歌，敬拜上帝的方式来谈夫妻的爱，低头祷告。亲爱的主，帮助我们渴慕你，把婚姻献在你面前，更重要借着婚姻渴慕耶稣成为我们的良人，成为我们心中的末药，拥抱耶稣也被耶稣拥抱，让耶和华的爱透过我们跟基督的融合能够存到永恒。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祷告，阿们。